录了那些在哪里看的？在网站上面吗？
网站上面，对。
我怎么共享我的那个幻灯？
share screen，你能底下看到 share screen 吗？
啊，有。
对，你只要 share screen 点一下就行了。
可以了吗？
可以了，看到了。
可以。
可以了哈。
我们开始吧，要不然待
那我们
会。
开始吧，我就幻灯试一下，因为用电脑操作幻灯会好一些。我们先有个祷告哈，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要让我们在周六我们还有这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你除去我们一周以来的疲乏和世界上面所带来的一切搅扰，主要让我们能够安静在你面前求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接下来一点点的时间。让圣
阿
灵
门。
来开启你的话语，主好让我们借着这个交通，借着分享，都能有所得着。嗯，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阿
门。
门。好，弟兄姐妹们晚安哈。我们今天就开始来复习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七章到第十四章我就先接着就是上一次龙茂弟兄讲的这个内容大纲来。提一下就是整个路加福音的这个大纲呢，它就是按这个时间为顺序那么前面龙茂弟兄已经讲到了这个耶稣跟施洗约翰他的出生，还有人子工作的准备。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接下来就是人子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还有包括往耶路撒冷途中的工作这两个方面，总共是七到十四章。那么在讲这个之前呢，我们先要对今天所要讲的内容，他提到的这些地点呢，我们稍微要了解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幻灯上面的这个地形图如果看得不清楚也没关系，我就简单解释一下。然后在幻灯上面的这些蓝色部分呢，很明显看到就是海洋，最大的这块区域海洋呢就是地中海。然后在中间的这还有两块蓝色的区域，比较大块的下面比较大块蓝色区域，这个海洋呢就是叫死海，上面这一块叫加利利海，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到的范围大部分都是在加利利海的这个旁边。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呢，也把这个加利利海有时候叫做格尼撒勒湖。然后连接死海跟加利利海中间的这条河呢，就是著名的约旦河。这约旦河它发源于北部的黑门山，然后呢，从流到加利利海，然后从约旦河这里会形成一个约旦河平原，最后就注入死海。那么整个大的这个区域，最北边的这个就是加利利这个区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范围。耶稣在3年半的时间，差不多有2年是在这个地方，然后最下面的这个是犹大，就是。包括耶路撒冷伯利恒等等。那么中间呢，就是撒玛利亚。那我们前面读过历史也知道，就是当时在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它的王国的一个历史当时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灭了以后呢，那么这个人民呢就被掳到亚述去，那么外邦人也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来杂居就形成一个混血的状态，所以。犹大人就往往把撒玛利亚就认为他们不是很纯的犹太人所以他们对撒玛利亚会存在一个非常敌视的一种态度那么北边的这是加利利，那东边的这个是迪加伯里的这个区域。那在加利利的这个地方因为字比较小，但是大家有一个概念就知道，我们基本上今天所讲到的这些点呢都在这附近。例如我们看到地图上有能够看到这个拿撒勒就是耶稣被称为拿撒勒的耶稣，这个拿撒勒。另外有伯赛大跟加白农的这些的地方还有格拉逊，那南边的拿因等等可能不需要知道很具体的位置但是只要知道它就在加利利海的旁边就行了。那么整个的这个地形我们能够看到就是 这个地区现在我们是把它可以叫做巴勒斯坦地区啊，它的最西边呢这个是靠沿海的这个平原啊，那中间呢是有一些丘陵褐色的这个地方，然后再过来就是约旦平原啊，约旦河谷，在东边呢它就是有一些平原高原等等。好，就像我们记得我们今天刚刚读过的这个内容哈，是讲到是路加福音第12章这里啊，当时最后一个部分啊，例如主耶稣跟他们是讲到说，你们知道分辨这个天地的气色，却不知道分辨这个时候啊，就像你们说，如果这个时候呢，如果西边呢就说如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这什么意思呢？因为西边呢就是风从地中海这个地方把水吹过来，所以刮西风呢它就会下雨。那么如果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这南风的就是从南边的这个就是没有水的地方内陆地区吹过来啊，特别是南部的像沙漠等等，所以天气很燥热，这是当地这个气候啊，跟我们就是澳大利亚甚至跟我们中国的很多地方气候都不太一样啊，那这个是当地的气候类型啊，我们就先略过这一点，我们看下面啊。那么今天我想试着用这个表格呢把我们七到第十四章所学的这个部分就简单的就列一下啊，因为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三节他讲过了，那路加他是按着次序来写啊，所以我想这部分呢是划分，所以比较相对比较容易一些啊，像我们提到在加利利的这有三次的这个布道的行程啊，在第一次他提到说耶稣蛮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啊，这是第一次的这个布道啊，但注意到他这个是其实是第二年的公开侍奉啊，第一年呢他是在犹大这个地方，那第二次第二次这里呢有讲到耶稣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面，这就是所谓的平原宝训啊，跟马太福音呢我们是第五六七三章讲到是登山宝训，这里是讲到平原宝训，然后第七章一节就很自然而然讲到耶稣又进了加百农，这就是进入到加利利的这个地区。那么第二次跟第三次的行程就是讲到耶稣当设立十二门徒以后，这是第二次跟第三次啊。然后到九章五十一节这讲得很明显，说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啊，这个时候是彼得已经承认耶稣他是神所立的基督，就是耶稣这个时候公开承认他是弥赛亚啊，所以他的事工慢慢就转到说最后半年他要向耶路撒冷去受十字架的苦啊，所以我们把行程大概的是分为这四段。那么接下来的左边的这个划分我们知道这就是耶稣在地上的这个工作啊，最主要的内容肯定是传道啊，传讲神的福音啊。那今天我把这传道放在中间，因为传道我觉得比较难讲啊，因为比较枯燥一些啊。然后他另外的一些工作啊，有赶啊门，就是呼召门徒，还有医病，还有赶鬼等等，还有祷告。最主要的工作应该是前面的这几个部分啊。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路加福音他按照次序来看，他应该怎么来安排？就是这几个工作是怎么样能够循序渐进的啊？我们首先先看一下这个呼召门徒的这个部分，然后从第五章开始呢我们记得这是第三章第四章是讲到耶稣呢他是那个受洗了以后他就开始出来他的这个事工刚开始呢当然他有一些像医病赶鬼的这个神迹，但是他既然要传讲神国的福音，他自己也是天国的国王呢，他就必须要呼召一些人来作为他的天国的一个子民，所以他这个时候来呼召门徒第五章就讲述了他呼召像西门、雅各、约翰，还有呼召利未。但是要注意到呢，这一次的呼召门徒他不是第一次第一次我们以后会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会提到他第一次是在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讲到怎么样来呼召门徒，这个时候其实他应该是第二次来呼召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些门徒呢，他们一听到耶稣的呼召，他们也都很愿意说撇下所有的一切来跟随主，特别是利未利未他本身是个税吏他所从事的工作是相当赚钱的工作 啊，但是我们在前面学过了哈，他真的是一心很渴望这个弥赛亚，当他一听到弥赛亚对他呼召的时候，他真的是撇下所有的这个很赚钱的这个职业呢，马上就来跟随耶稣。然后到了第六章，这个时候呢，他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啊，我们看到这个使徒呢，就是比门徒更进一步了啊，就是他必须要差遣出去去完成神国的一个工作啊，就是传福音的一个工作啊。那么这里我们看到这啊，门徒或者是使徒呢，都是主是主动来呼召我们，因此他必定会负责我们成全我们到底。然后到了第八章啊，这个地方，这里我们是讲到就是啊，耶稣他的第二次在加利利的一个传道啊，他现在这个时候呢，他不仅仅是有门徒呢，特别第二节还记载说他有一些妇女呢跟他一起去，特别还把这个名字呢都点出来，所以我们也觉得这里真的是很感恩，路加特别很细腻的记载到了耶稣他啊，就是跟随耶稣的这些妇女啊，他们不仅仅是在生前，就是在耶稣生前的时候，可能就是不仅照顾到耶稣他的传道的这个需要，用财物去侍奉他。特别我们提到这个玛利亚哈，在跟随耶稣到被钉十字架，甚至他被埋在坟墓里面，甚至他要复活的那天早晨，特地是向玛利亚来显现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真的是比门徒还要更忠贞的哺育啊，所以我们为这个也很感恩啊。所以我想这个路加福音它本身是很注重啊姊妹在侍奉过程中的一个工作啊，特别我想到在啊像我们在群里面读经的时候啊，虽然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愿意来啊，就是来呼应来互动啊，就是来分享一下读经的心得，但是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姊妹在这里做一个工作啊，就是啊能够有一个互动啊，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看到主很纪念这些姊妹他们的信心，还有他们平时在教会当中的这个爱心的劳苦。到了第九章，这里讲到这是第三次，就是这个时候就是 第二次跟第三次的一个分解哈。耶稣叫起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治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那么这个跟前面的十二门徒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是在职的训练，因为前面的呼召的时候呢，是我们看到耶稣他在做，那么门徒在看啊，看耶稣怎么做啊，就好像说我们在以前的这个手工艺人啊，他们要招这个徒弟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很简单把这个手艺就直接交给徒弟了，而是徒弟呢他好像说住在这个师傅的家里面住那么三年，那么等徒弟呢他出师了以后呢，我们看到他不仅仅是手艺学会了哈，他很多的像走路啦，像师傅讲话也像师傅等等，很多很多真的都很像师傅。所以在这里呢，我把它叫在职的训练。这个时候耶稣他已经让门徒看了他所说的他所做的以后呢，他现在就要让门徒自己来出来就是做这些耶稣所曾经做过的一个工作啊，在职训练。因为在这实习的里面，如果有碰到什么问题呢，耶稣能够及时给他们纠正。因为耶稣也知道当他被钉十字架，他就是被杀害了以后呢，被升天了以后，也是有这些门徒来继续他的一个工作，所以他现在是要给门徒一个这样子就是明显的一个在职的训练。然后到了第十章这个时候我们前面讲过呢，这个时候是耶稣已经公开的承认他是弥赛亚所以呢他已经剩下半年的时间，他就必须要更快的把神国的福音能够传递出去他的原因就是第二节所说的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他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他这个时候人就非常多，设立了70个人就一致的出去了那我们注意到他这个时候就是门徒出去很注重配搭，两个两个的就出去的配搭就是大面积的去做神的差传，做神的一个工作那么这是主耶稣他在地上的 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要呼召他的门徒，包括我们这一些啊，我们这一些相信主耶稣了以后呢，我们人家称我们叫基督徒，其实呢也可以就是叫做信徒。但是信徒跟门徒还是有区别的啊，信徒只是说我来相信主耶稣就好啦，然后门徒呢是不一样，门徒是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你要付代价来跟随主啊，所以啊，门徒呢只是来啊，信徒只是享受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这一些，但门徒呢却是要自己要付代价，要跟随主啊，所以这有这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真的是盼望说啊，我们在教会当中更多的人不仅仅是信而得救，做一个信徒就好了，而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来做主的门徒啊，这是第一个工作啊。那么接下来呢，另外两个很重要的就是赶鬼跟医病啊，但我这里把赶鬼放到了前面啊，为什么呢？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这个地方呢啊，耶稣当然也是行了一些神迹啊，但是在马太福音那个耶稣行的神迹是什么呢？是大麻风啊，因为在啊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啊，所以对犹太人来说呢，大麻风它是最严重的一个病啊，不仅仅是他受传染，而是他们觉得说这个好像是被神咒诅的一样啊，你要自己要手捂着尾巴告诉别人说我洁净了，而且是有家都不能回，要住到营外去，这就简直就是好像就是被排挤在一个所居住的这个社会当中。所以对马太福音，对犹太人来说呢，他要所做的，主耶稣要所解决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来医治这个大麻风啊。但是路加福音啊，他是写给外邦人的，外邦人应该相对的说来对大麻风就没有那么忌讳啊，他们就觉得说不就是一个传染病吗？我就或者说我不戴口罩又怎么样啊？像我们现在有新冠疫情一样，我大不了我跟你保持 1.5 米的距离我就够啦啊，我不想再做任何的这个事情啊。如果你逼着他说啊，你这是传染病，你必须要隔离啊，那么这他们可能外邦人就是说，好吧，我虽然隔离呢，如果有外面有什么好玩的，我还是会去看啊。他可能会说，哎呀，你看我的朋友呢，他今天也出去啦啊，你们去哪里呢？那朋友可能就回答说啊，我们去看热闹啊，听说有一个拿撒勒人耶稣他来赶鬼，哎，他就不管你这有没有什么大麻风呢，新冠病毒，他也出去看热闹，去看耶稣赶鬼去了啊。所以呢，这个路加福音呢，或者说甚至马可福音写给外邦人的，他会把赶鬼放在第一个这个神迹啊。所以其实呢，我们注意到哈，这赶鬼呢，我们现在其实社会上也有很多鬼啊，有烟鬼啦、酒鬼啦、赌鬼啦、色鬼啦，现在还网络游戏鬼等等，很多很多。所以我们看一下耶稣对待这些鬼，他应该是怎么来做的啊？第一个鬼呢，这个啊，耶稣就碰到的第一个鬼呢，他其实鬼呢都是认识耶稣的，他知道耶稣是谁，乃是神的圣者，所以耶稣也不跟他客气啊，直接就说了，就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很简单的哈，就说一句话，那么鬼就出来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耶稣赶鬼呢，就不像我们啊，我以前在国内看到那些法师啦、道士赶鬼一样，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啊，到处跳啊、唱啊等等。耶稣其实只要一句话，鬼就出来了啊。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有一个在灵界有一个很强的权柄啊。然后呢，到了第八章这个地方啊，这里啊，这个故事是那个平静风浪啊，就是当时呢耶稣就是要过去那个格拉森的这个地方，然后呢他跟门徒就渡过去，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起了很大的风和浪，但是耶稣却睡着了啊，所以门徒叫醒了他。耶稣怎么办呢？是斥责那狂风大浪。我把这个地方呢，虽然耶稣看起来是耶稣是在自然界中有权柄，但是其实呢是在自然界风和海之后的那个魔鬼在作祟啊，要借着这个机会可能要来灭掉这个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啊，所以我把这个平静风和海呢也放在赶鬼的这个地方啊。那这个时候看到 当然耶稣仍然是采用同一个方法，就是斥责，就是责备。但是门徒很明显看到在这里呢，他们的信心不够。这个时候耶稣就来教导门徒的一个功课啊，他也许只要一句话就能把鬼赶出去，但是你就看门徒的信心到底是怎么样。那接下去这个是这个故事呢，是耶稣跟他们门徒呢就渡过这个加利利海，或者说格尼撒勒湖呢，就到了对岸。他要救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两千头猪的这个故事啊，就是说当时呢鬼被耶稣赶出来以后呢，就央求耶稣说我就到那个两千头猪这里那里去，结果呢这么多的猪就投到山崖里面被淹死了。那么我们看到这里呢，鬼也是认识耶稣的啊，他也是大声喊叫做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啊。所以这后面啊，我们当时是讨论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耶稣在这里呢好像也其实也是很轻易说吩咐五鬼就能够出来，为什么他还要付上两千头猪的代价才能够做这些的事情啊？这个我们留在作业当中啊，大家等一下可以讨论啊，我们只是注重在就是说把这些内容给它串起来啊。然后第九章这里呢，这个故事是发生在耶稣已经就是被公开宣称他自己就是弥赛亚啊。但是这个时候其实门徒呢他已经认识到耶稣有这么大的一个权柄跟能力，按理来说呢他们是应该就可以有信心来运用耶稣的权柄来赶这个鬼啊。但是第九章这里我们看到当时呢是这个父亲把这个孩子害癫痫病的这个孩子带过来，发现呢这个鬼还是没有赶出去啊。什么原因呢？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又不信又被谬的这个世代啊，这也包括这个门徒是不信的啊。在另外这个平行经文当中，门徒就暗暗的来问这个耶稣说，哎，我们为什么这个鬼我们赶不出去啊？耶稣说啊，你们啊就是信心小，如果你们的信心像一个芥菜种那样子，就是对这个山吩咐说从这边移到那边，他也并啊就并挪去了啊。所以耶稣就说这一类的鬼呢要禁止祷告，就是说要让他们要有这个信心能够运用耶稣的权柄。好，到了第十章这里我们前面讲过了，这个时候耶稣已经是打发了70个人大面积的出去做神的工啊。所以他们就真的就很欢喜啊，就是因主的名啊，注意到这是赶鬼，是因主的名，鬼也服了我们啊。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最大的这个鬼撒旦都已经在主面前是毫无地位啊，所以他下面的这个小鬼呢就更容易就赶出来了啊。我们只是赶鬼就好像说是小菜一碟一样啊，这个注意到赶鬼呢他是用主的名字来赶鬼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注意到哈，耶稣在这边呢他这些部分，他赶鬼呢只是来显现出他的一个权柄啊，就是说他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了啊。所以他前面可能会有一些看热闹的一个动作啊，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哇，来赶鬼啊，这个人真的是从天上来的，能够赶鬼，然后渐渐的承认他是弥赛亚啊。但是到这个时候，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呢耶稣其实呢慢慢的就开始不再注意到这个外表的这个事情。你看他第十四节很简单的只说一句话，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他没有说这个鬼呢叫人抽搐了一下，口吐白沫了等等这些外面很热闹的这个东西啊，他只很简简单单的把这个赶鬼的事情引出了人们对赶鬼这个事情背后的一个思索啊。当然我们记得这个故事其他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是只说啊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等等等等啊，但耶稣很明白的就告诉他们说他是靠着神的能力来赶鬼。好，那么这个是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啊。从刚我们把这个事情都串这些神迹串起来呢，是要大家能够理解耶稣到底是怎么赶鬼的，然后不要注重外面的这个热闹啊。到了这个第十一章以后呢，基本上后面的这个章节基本上就不再提到耶稣赶鬼了。为什么呢？鬼在这个地方已经就 我们这些讲完了，鬼在神的国里已经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反而呢，阻挡耶稣事工的反而是人，是那些宗教的领袖啊，所以过了第十二章，基本上就比较少有赶鬼的这个事情啊。耶稣更要对付的是那些所谓的这个宗教领袖啊，能要反对他啊。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另外耶稣所经的另外一个神迹是医病啊。我们回到前面来哈，这个时候是耶稣医治彼得的那个岳母啊，他这个病呢，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他需要斥责这个热病，热就退了。当然相关的平行经文呢，他描写的更详细一些哈，说拉着彼得岳母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啊。所以在路加福音这里呢，他是用斥责的这个字啊。我们知道这个生病呢有好几种的这个原因啊，有些可能是我们可能是违反一些自然规律啊，比如说我们幼于无知，我今天天冷了，但是我忘了穿衣服，我感冒啊，这是很自然而然的啊，或者说我不小心我吃了那个变质的食物等等，导致我拉肚子，这个就是一种很自然的病。但有些病呢是在这个地方啊，有些病呢它是那个魔鬼引起的啊，有个拦阻的作用啊，你想做一些什么事情呢，魔鬼可能在后面破坏。所以当耶稣认识到这一点呢，他去斥责他啊，这是一种病的这个原因哈。除了我们无知，或者说我们违反自然规律，是我们自己造成的病，这个地方的病呢它是魔鬼撒旦的，我们就要去斥责他。那么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啊，这个第五章这里我们前面龙茂弟兄已经讲过了，我们就简单提一下啊。这个就是耶稣他本身就是不仅仅是有能力来治我们的病，他也有这个爱心，有这个怜悯啊。大麻风我们前面讲过的是犹太人是最忌讳的一种病啊，但是耶稣仍然伸出手去摸他啊，表示说你是洁净的啊，我愿意去安慰你，就是我认同你啊，你不会因为大麻风就被犹大的这个社会给排挤出去啊。这是耶稣是伸手摸他，他肯他也能。好，我们看接下来这个医病啊，这个时候医病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信心啊，不仅仅是摊子本身的这个信心呢，也是摊子的这个同伴他的朋友的一个信心啊。所以是我们从这里能够认识到代祷非常的重要啊，代祷的信心。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啊。前面我们讲过呢，这个病它的这原因哈，有无知的，违反自然规律的，也有魔鬼的这个阻挡。在这个地方呢，他的病的原因就是人的罪所引起的，人的犯罪呢也有可能造成自己生病啊，这是另外一种生病的原因。那这个时候的治疗这种病呢，就像耶稣这里说的，你的罪赦了。如果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我们愿意对付自己的罪啊，愿意认罪悔改，那么神也要来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恩典啊。第六章这里呢，这个医病呢，前面有讲到在这个前面有讲到一点点，就是说门徒呢在这里掐麦穗，那么耶稣就是告诉他们就是一个真理，就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就是这个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就要让他们能够突破这个外面的这条条框框啊。那所以呢，到了第六章第九节的时候，前面他就说耶稣在安息日这个时候他去治病啊。但对犹太人来说呢，治病好像是一个工作，好像是个医生，你不应该在安息日这个地方，你再把诊所开起来，你来赚钱。但当然耶稣在这里呢，他不是这个意思啊，他在这里呢，安息日不是医病不是为了赚钱啊，他只是为了就是要救人的一个性命。所以他就反问说，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可以的呢啊。所以他这个是在特地挑在安息日治病啊，就是为了要挑战安息日的这个就是宗教的一个疑问。 那么我把这个安息日呢，我把这个词呢放在这最后，就是第12章这个最后安息日的主因为在路加福音包括第13章第14章还会讲到这个类似的这个情形，就是耶稣好像说故意我就挑在安息日的这一天我来治病，那么看你这个犹太人到底是怎么样看待我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在接下去13章第14章还会讲到就是有关耶稣在安息日这一天来治病的这个真理第7章这个就是很经典的耶稣治病的一个，就是医治百夫长的一个仆人在群里面有姊妹也会分享说这个百夫长他本身一方面是出于爱心，他愿意为他的仆人去求耶稣，另一方面呢是出于他非常大的一个信心，在外邦人当中呢他居然也能够信这位以色列的神因为他从他自己百夫长管理他手下的这个权柄呢，他能够认识到耶稣的权柄，耶稣甚至不需要去怎么说呢，耶稣不需要去特地去见到他的这个面呢，只需要就是讲一句话就好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有时候就是要为一个病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如果主给信心，我们也能够承认说主一句话我们的病就必好了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就是记载了几次就是使死人复活的一个事例这个寡妇呢她已经只剩一个人，甚至她独生子都死了，可以说她人生的希望都破灭了，但是这个时候她没有来求耶稣，反而是耶稣过去去怜悯她，对她说不要哭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去怜悯人来主动去看顾人的需求然后第8章这个地方有就是接下来后面呢记载了两件事情，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件来看一个呢当时是那个管会堂的雅鲁呢，他要求耶稣去救他的女儿，因为他的女儿就快死了，但是在这个救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又插进来一件事情，有一个患血漏的妇人呢，他真的是在花就是在12年他花了他一生的积蓄都没有治好，但是他凭着信心来到耶稣的背后去摸衣裳，耶稣的衣裳碎子，就他的病就好了但是耶稣在这里就问他说摸我的是谁门徒呢就问他门徒就回答说很多人去拥挤去挤你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摸跟挤就是不一样，虽然都碰到了耶稣，但是呢前者呢他是用信心去接触到耶稣，后者呢只是去看热闹，所以呢没有得到什么帮助所以当耶稣最后就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真的是患血漏的这个妇人他的信心就救了他，使得他不仅就是他的身体就能够得到痊愈那么回过来看一下耶稣继续施行使死人复活的这个神迹他就是这个雅鲁的女儿就使他复活，也仍然对雅鲁说他的家人说不要怕只要信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真的是除了施行这个神迹之外，他非常愿意去安慰人，不要怕不要哭都是带给人这个平安第9章这里讲到五饼二鱼这个五饼二鱼也是很经典，在四福音书中都记载了但是我把这个神迹呢我放在医病的这个地方，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些人看到这个神迹呢，他们真的都是不是那个饿的这个病呢有些甚至是吃饱了撑的这种病因为他们吃饱了以后呢，他们只是想着说我还来跟随耶稣我还可以跟着你呢，我就可以不用做什么事情，我就能够有饭吃耶稣当然会知道他们的存心但我们在后面约翰福音还能够知道耶稣为什么行这个神迹他们注意到你不仅仅是注意到这个你每天可以吃饱，你要想到你在天上有一个永生的粮那这个我们吴弟兄有讲过一篇道，就是这个五饼二鱼和永生的粮，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我们这里就不再多讲那么看到 啊，这个呢，耶稣通过医病的这个神迹啊，治疗各种的这个病啊，有些是斥责魔鬼撒旦在背后的阻挠啊，有些是他啊，像啊，就是百夫长，他有这个信心来求耶稣；有些呢是像汤子，别人的带导也能够治这个病；那有些呢是耶稣他自己要主动来怜悯人啊，他来摸啊摸这些长大麻风的人啊，所以啊总的来说呢，都是要求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使我们有这个啊就是病得医治的这个平安。那么不管是医病还是赶鬼呢，这其实都只是个手段啊，它不是个目的，它最终呢是要能够带下来什么，让人家通过医病跟赶鬼呢，要能够认识到耶稣他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呢耶稣接下来呢有个很重要的这个目的，就是传道。但是在传道之前呢，我这里加了一条线，就是施洗约翰啊，我加了这一条线进来。因为在前面呢我们就看到，其实路加福音刚刚开始讲到耶稣的出生跟施洗约翰的出生，然后耶稣跟施洗约翰的这个执事呢，他们是互相穿插的啊，他们都是受圣灵的感孕，他们出生了以后呢是互相的做这个见证啊，所以这个我想这条线应该是蛮重要的啊。一开始呢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啊，说这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他要来，所以他要在前面要铺平他的道路，要预备人要做一个悔改的心。然后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学过了啊，当就是施洗约翰跟那个耶稣的门徒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啊，一个是要去禁食祈祷，一个是又吃又喝，但是两个其实对都对啊，不是说对犹太人来说好像是都是错的啊，因为我们在这个信徒呢其实不是受这个外面的这个辖制啊，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啊，耶稣由于这个来教导他的门徒有禁食跟新酒装在新皮带的这个比喻，我们略过去啊。那第七章这里呢，当后来记载到施洗约翰被关在监里的时候呢，他就想，哎，你这个时候耶稣你既然是那位弥赛亚，你为什么不来救我呢啊，但耶稣没有照着施洗约翰所想象的那样子要来救他。他一方面呢对施洗约翰跟他的门徒说，你不因我跌倒就有福了，这个时候去安慰他说，你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等等等等告诉施洗约翰。另一方面呢又跟对众人称赞施洗约翰他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看到这耶稣跟施洗约翰这两个是互相做一个见证啊。然后呢到了第九章，这个时候约翰已经被斩了，就是被斩首了，但是希律呢他看到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呢，他就觉得说是不是约翰也从死里复活。我觉得这个呢给约翰其实有个很非常高的一个评价，说明施洗约翰怎么样呢，很像基督啊，真的是就像后来使徒保罗所说的那样子哈，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啊，真的这是给他一个其实是个非常非常高的评价。那当然呢因着这件事情记载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要引出来耶稣的自己的一个问题啊，你们说啊人家都是说约翰很像基督，那你们说我是谁呢，所以他就用这个事情呢引出来说，你们说我是谁啊，其他人说了不算，希律说或者说某某人说我是个先知啊，我是怎么样，我是谁，你们跟了我这么久啊，你们不应该是第二手的认识，你们说我是谁，你们第一手的认识要能够承认说我是神所立的基督。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才是门徒就是真正的认识到他们跟随耶稣，耶稣是个怎么样的一个身份啊，所以这个是一条线。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传道啊。当然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都讲到耶稣就是来传这个天国或者是神国，神的国近了啊，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当耶稣从受浸了以后呢啊，就路加福音就直接记载他进了会堂，开始读这个以赛亚的书啊。我觉得这个耶稣刚开始传福音真的是很美啊，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啊。这个时候就是告诉说神的恩典时代已经来临了啊，你们 就是要来都来要得神的一个恩典啊。然后这个是前面龙茂弟兄已经讲过了哈，第六章这里啊，讲到四个福，讲到四个祸，讲到爱仇敌啊，讲到不要论断，讲到两种果树，两种根基等等啊，这前面已经讲过了。然后这第七章是讲到当时有个法利赛人请耶稣来吃饭，然后呢有一个女人，有罪的人啊，这明白的说有罪的这个人啊，这个女人呢没有，但是她做了一些事情啊，她在耶稣的脚前哭啊，她用头发擦伤了耶稣的脚等等等等，她做了这些事情啊，所以这个来对比一下，有些人只请客请了耶稣，但是他没有得到耶稣的这个赦免，他其实没有真的去爱耶稣，但是这个女人呢好像外表没有做什么事情呢，但是她的心里面因着爱耶稣她做了这些事，所以耶稣对她说因为她的爱多啊，她的罪就赦免的多，所以这也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就是安慰啊。我们有些时候可能做不了很多，但是我们最主要是看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啊。所以耶稣对那个女人的评语呢是跟患血漏的妇人啊，跟他说的那个评语是一样的，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好，到了第八章啊，这个时候呢耶稣其实呢在前面呢我们讲过哈，在第六章的这个地方，第五章第六章耶稣是在平原上面来讲到啊，有些人就把它叫一个平原宝训，就是跟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就区别开来啊，登山宝训是对门徒说的，那平原宝训很多呢有些是对群众讲的，但是到第八章的这个地方呢，你们看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啊，他这个时候呢是跟门徒讲，也是跟众人讲，但是跟众人讲却用比喻，为什么呢啊，这我们但是徐勇弟兄有讲了一系列的这个信息啊，讲到主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撒种的比喻是什么，芥菜种面教的比喻是什么的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徐勇弟兄呢那一系列的这个讲道我们这里就略过去了，但是只要知道一下这个时候呢耶稣的传道从群众慢慢的过渡到了这个门徒啊，因为他要更多的是来培训这个门徒，所以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呢，他这些道专门来给门徒讲的啊，他是直接跟门徒说，你们要知道人子是要被杀复活，但你们要背十字架，这个是十字架的道理哈，他不是跟群众讲的，甚至也不是跟信徒说的，他是跟门徒说的啊，因为这有两个十字架，一个是耶稣的十字架，一个是门徒的十字架啊，这个时候他的传道信息已经从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他跟群众说的已经过渡到要培训门徒啊，培训他的十字架，但是很可惜哈，这个门徒呢他们已经知道这个耶稣要来做完了啊，但是他们的心反而呢是觉得说哎呀，这个时候我们到底谁坐在耶稣的右边，谁坐在耶稣的左边呢，谁要伟大啦啊，甚至那个有些人会说你要不要吩咐我们从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这些我们看起来很不配的这个人啊等等等等啊，那有些群众呢也过来说哎呀主啊你要去哪里，我要来跟随你啊，但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等等等等啊，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耶稣的讲道呢针对门徒是什么呢，就是说门徒他们的存心是怎么样，你要来进神的国啊，你要谦卑，你不是骄傲，那么其他人如果愿意来跟随耶稣，你自己要算清楚哈，你跟随主的代价到底是怎么样啊，这个是耶稣跟做门徒的这个条件，他的讲道是注重在这个地方。那么从这个第九章以后呢，耶稣的讲道他的内容比重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也是越来越注重在跟主还有跟神的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啊，第十章有两个很经典的这个讲道啊，一个是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啊，这个我们听得到也比较多啊，我记得我在就是在群里面也说了这么有两个版本啊，一个版本好，撒玛利亚人是主律学啊，要跟我们说我们要做好撒玛利亚人，我们要去帮助我们身边的一个邻舍啊，要去帮助身边的这个人，我们要有爱心，但是呢 成人主律学呢，其实呢是要这位律法师啊，要能够认识到啊，他是落在强盗手里的邻舍，而耶稣是那位怜悯他的啊好撒玛利亚人。所以这两个版本不一样，但是大家可以啊看一下哈，就是说应该用怎么样来解释这个会比较符合自己的一个意思啊。然后第十章的最后一个部啊，就是最后末尾呢，就讲到这个玛利亚跟马大的这个啊，这也只在路加福音这里来记载啊。啊，就是玛利亚为事忙乱啊，她吩咐耶稣说：“你叫我妹子过来帮我。”但是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啊，这里我当时放的信息是一周弟兄的啊，在前几年的一个信息，就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听了他然后背诵了这几节经文啊，但是我也觉得说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其实很多时候在世界上或者说在教会里面做主的工作，但是真正的每天所要做的就是一定都要回到主的面前来，要跟主亲近啊，这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啊。第十一章这里呢，十一章一开始呢是讲到主祷文啊，就是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我这个部分我等一下放到祷告这里来讲啊。但耶稣是要我们去求他啊，一个是祈求就得着，一个是要去祈求神的一个旨意啊，祈求神的一个恩典。但是呢，诚心要对啊。这里另外还有一个求啊，众人呢不是求主的一个啊，求神，而是求看神迹。他们明明看到了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他们还不相信。还要求看一个神迹，如果存心不对，这个求的就得不到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呢，我们得不到是因为我们不求，但是有时候求也得不到，是因为我们妄求，是因为我们求的这个啊，就是心已经不正了啊。这是耶稣讲到的这个啊，跟父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求啊。然后呢啊，一个就是讲到眼睛跟啊。就是灯跟世界的这个关系啊，就是其实这个比喻这句话呢在路加福音里面出现了好几次啊，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的眼睛要看什么地方啊，眼睛如果专注盯在世界上面呢，我们就不会注意到这个啊属灵的属天的这个事情啊，所以眼睛看在哪里呢，我们整个人生的意义也就在哪里。那么啊，十一章的最后一部分呢是讲到律法师的这个六惑啊，这个我后面是布置了一道作业题啊，我们看到就好几次呢，就是法利赛人去邀请耶稣去吃饭啊，但是这个时候耶稣吃饭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就不洗手啊，结果法利赛人就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来我家吃饭不洗手啊，结果人家请你吃饭啊，你不仅不洗手还跟人家说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了。所以啊，我很难想象那个场面啊，简直不要太尴尬了哈、啊！我不知道大家传福音会不会敢就是啊，其实我们现在传福音就很少用这种审判的这个态度啊，就是好像说很直接跟人家说，你如果不听福音，你会怎么样怎么样哈 啊，所以这作业里面大家可以继续讨论哈 啊。第十二章几乎也全部都是耶稣的这个啊传道啊，首先呢，他第前面部分他。就是讲啊，我在信就是在啊读群里面就大概归纳了，就是说耶稣是告诉他们门徒说，一个是你们不要惧怕啊，在啊一个是你们不要贪心，另外一个是不要忧虑啊，我大概就是简单的归纳出这么几点啊。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啊很经典的一个比喻，就是财主呢为了自己的这个财宝。啊，经常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的啊财宝怎么样，我的仓库怎么样，等等等等，我的灵魂怎么样？他只注重在自己身上，却没有想到在神面前到底是什么光景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要注重的哈、啊。最后十二节的十二章的这个部分就讲到说啊，我们现在在这个末世，所以我们要警醒啊，要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啊，但是我们要像那个忠心的这个仆人一样。我们一定要警醒啊，主给我们啊、很多的这个像我们的时间啦， 我们的财产呢，我们的孩子呢，甚至我们在教会的这些事工呢，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等等，我们应该怎么样分配时间，分配精力去管理啊，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啊。那么这些呢是耶稣的传道，这传道越到后面是越来越重要哈，越到后面就是越来越对门徒，也是对我们这些人所讲的哈。好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当耶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路加福音经常记载了耶稣的这个祷告。当耶稣呢可能在外面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可能工作非常的有果效，但是耶稣仍然要退到旷野去祷告。他一定要跟这位要跟这位天上的神要跟这个能力的源头呢要连接起来。这也就是要告诉我们说祷告其实是工作的开始。特别是在他要设立十二门徒之前呢，他是整夜来祷告神。凡是就是要关系到神的一个很重大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一定祷告要先行。然后第九章这里是那个登山变相的这个祷告啊。然后第十一章呢是有些人当然就把它叫主导文，但是这里很明显的是说主教导祷告啊，这不是耶稣他自己来祷告啊。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不太像耶稣的这个形式啊。像耶稣如果是在五饼二鱼的时候，他怎么祷告呢？他是望天举目看着天眼睛睁开去祷告去注谢啊。我们现在祷告往往是低头闭目是看着头低低的，是闭着眼睛来祷告所以这个形式都是不一样的，内容也是不一样这主教导我们说祷告它的原则应该是怎么样那么路加福音呢也可以说是非常注重的圣灵包括我们以后要学习到的使徒行传圣灵行传等等，非常注重这个圣灵那么前面的一到三章呢是讲到耶稣跟施洗约翰受圣灵感孕那么到了他开始传道的时候呢经常会讲到这句话，耶稣蛮有圣灵的能力，往往是他用能力圣灵的能力去医病去赶鬼。那第十章这里呢是提到耶稣在灵里面很欢乐因为他看到这个撒旦已经失败了以后他跟灵里面呢就知道说他这个时候是就是灵感动，而不是说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魂的一个欢乐那这个是就是圣灵把它说成是好东西就是我们做父亲的，我们愿意拿好东西给儿女，那么天父呢他的好东西就是圣灵所以我们在平时就是如果需要有做主工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求求神赐给我们这个圣灵来充满我们这是关于圣灵的其他的一些教导圣灵应该要指教就是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有时候甚至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会教导我们当说的话这是圣灵的这一个部分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神的国这个部分那么神的国这里呢，在耶稣刚开始传道的这个时候呢当时是天使跟玛利亚说天使跟玛利亚说到这个当耶稣要降生的时候，就提到说耶稣的名字，那么耶稣以后要来做什么，他说耶稣要来做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是没有穷尽所以这个时候是带下来主耶稣传讲神国的道然后他这里又提到神的国这些的哪些人是可以进神的国，哪些人是不配进神的国所以我们这里前面有一些思考题就是说进神国的条件是什么这里我记得约翰福音这里面还有提到说那个尼哥底母他也问耶稣同样的这个问题什么样的人能够进神的国然后 这几个部分哈，我们这就略过去一些哈，就是我们前面有留下来的一些思考题哈，就是神的国是怎么样，耶稣用了一些比喻来说明，那么神的国怎么临到啊，哪些人能够进神的国，哪些人不能进神的国等等，这后面我们还会再提哈。但是这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当我们愿意求他的时候呢，神不仅仅把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啊，神也乐意把国来赐给我们。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呢啊，耶稣经常用人子来自我称呼啊。那么人子呢，一方面说到耶稣他是完全的神，另一方面也说到耶稣是完全的人。那么在完全的神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耶稣他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啊，他除非神才可能赦罪，除非神呢才可能是安息日的主，这是说到他是完全的这个神啊。那么但是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并不是说好像说很清高很脱俗等等，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地方也吃也喝，也有做一个人他的一个需求哈，他也会受苦，他也会欢乐，他有我们好像人的一个喜怒哀乐等等。那么这里讲到人子被杀害了以后，他最后人子还会再来。那我们我想就是按照前面的这些左边的这些体系呢，我们把路加福音简单的就这么串一下啊，因为一方面呢是讲到耶稣的主要的工作啊，讲到他的传道，这是最主要的哈，讲到他呼召门徒，他的赶鬼跟医病啊，我们还提到施洗约翰。另外呢，路加福音还讲到他是一本很注重祷告的书，也注重圣灵，注重人子等等等等啊，所以我们借着这个表格呢看一下。毕竟我想这也是我第一次用这个表格来试图整理这些内容啊，应该有很多地方呢也需要大家自己来补充啊。当然我这只是提醒说哈，我们并不是说主要目的真的并不是说要记住所有的这些事件啊，仍然还是要提醒说啊，更重要的是看一看路加福音记载这些事情到底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帮助啊，即使甚至你可能只能记住今天晚上只能记住其中的一两件事情，甚至是一两句话啊，但是这一两句话能够帮到你帮到我，我想这也就是我们这一次学习的一个目的了啊。那么在这里真的也是很感谢，就是在这两周哈很多弟兄姐妹也是给我很多的鼓励，特别是互动啊，但我不知道我们采取这种形式哪些是好还是或者说是不好的啊，就像大家是不是比较喜欢用选择题的方式，或者说用一些文摘，或者说不太喜欢思考题，有点难度的思考题等等，等一下呢在交通的时候都可以提出来啊。但是这里我就是要道歉一下的，就是我觉得在这两周呢我的互动真的是很不够啊，就是如果大家提出来一些什么问题没有及时的回复啊，因为我平时很少看手机，因为我这个人控制力很差啊，我一拿到手机我就可能就放不下来，所以我就尽可能避免用手机啊。其实我也忍了很久了，我到现在我其实很想知道现在是就像美国到底是谁当了总统啊，但是我一直不太敢用手机啊，所以我想互动这方面呢我是跟大家道个歉啊。那但是不要紧哈，我们后面还有两位很棒的老师哈，遇见和青云哈，会接下去带领大家学习路加福音剩下的这些部分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剩下一点时间啊，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哈，就是这是每一章的这些的，就是前面这12章的这些思考题，我已经发在了群里面啊，大家可以就是找就是自己感兴趣的这些就可以分享啊，不需要就是每一道题都讲啊。那今天晚上的复习我就讲到这里哈啊，需要弟兄看看就是在分组之前还有没有需要有什么补充或者通知的呢？
应该志文讲得很好啊，比较全面，而且就是用这种方式我觉得也挺好的。那我想因为接下去时间 只有半个小时哈，所以我想我们就快快的就分组了，好吗？大家可以在每个组里面这样来交通。
好，谢谢。
好，那我就分组，等一下哈。